听惯了无谓的情感访谈，
我在中国杭州为您主持，
胆怯了午夜的幽灵漫步，
你找我干什么呀？
麻木了无聊的音乐选秀，淡然了夸张的搞笑疯狂，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眼前一亮？
大牙儿播客
开始的嘞。
主持啊，因为那个台子是在小雅家，所以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录音笔的一个装备，所以可能音乐是后加的啊，可能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欣赏感。然后呢，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呢，可能连接也没有。我们正常的节目呢，应该会在下周啊，就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下周会。会出来，然后到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请到嘉宾。然后呢，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在网上找这个嘉宾，然后我们做连线 Skype 的连线呢，现在也有来报名的啊。我们也基本上跟他沟通了一下，然后确定了一下大概聊些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给我们，就是我的想法是，以嘉宾为主，对吧？你想聊的内容我们围绕着你来，所以说呢最好就是你提供给我们一个话题，比如说你想聊这个美剧，比如说啊最近纸牌屋特别的流行，我在微博上也说最近要跟一下啊，看一看纸牌屋到底牛逼在哪儿啊。这个跑题了，就说你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告诉我们，从我们有的这个知识范围内去找啊。如果说 OK， 我觉得可以聊起来，那咱们就连线来一把。所以起点也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可以在微博上，我们的大牙儿播客的微博，或者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啊 ，dybk2013，或者说搜索大牙儿播客，应该也能找到。在那个上面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说你的这个想法啊。同时呢，你可以就是如果 OK 的话呢，可以把一个提纲发给我们，就是你大概想讲一些什么点，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当中呢。没准啊能找到一些话题。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为什么给大家问说为什么节目会停摆一周，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小贾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进展吧，啊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但他好像每年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习以为常了。但是还是祝愿他吧，可能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对吧，好的一个去处。如果成功的话，当然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就说了嘛，对吧，如果成功的话要请我们吃饭，这个是逃不了的。当然了，其实不管成功不成功，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对吧？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个话啊，都是站在你们这边，站在你这边，因为你要请我吃饭嘛，对吧？一定是顿大的，我觉得啊，小的就自己拉的不算啊，大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应该还是有主题的呀。之前我一直想聊一个话题，但是呢，他们二位呢就觉得说。这个话题不太好说啊，对吧？然后没法，那今天呢他们都不在，对吧？我就给大家单独的聊一期。之前聊过一些奇葩室友，尽量不来一期奇葩同事啊。其实同事这个东西还挺敏感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单位上着班呢，对吧？你现在聊现在同事，同事特傻逼，对吧？那个同事特别二，是吧？我觉得不好，所以我们就。我聊的啊，我聊都是我之前同事，跟现在同事关系，现在同事非常好，关系特别融洽，我们就是合作特别愉快啊。 然后呢，就是之前的有一个同事啊，咱们就这么直接开始吧啊。之前有个同事是一个女的，大概就40多岁啊，没有30多岁，30出头。然后呢，挺白的啊。然后呢，一直30多岁呢，也没有结婚。大龄未婚，超级剩女，应该是已经到了黄金圣斗士的级别了。就家里每天都给她介绍相亲。她呢，应该算是我们这个当时在那做编辑嘛啊，一个编辑办公室的一个小头头，也算一个领导。那、然后这女的，杭州人，30多岁。怎么说呢，就身上挺白，但是还是有点肉。他每天跟我们说，哎，这个今天妈的中午又吃必胜客了啊，说这个太罪恶了啊，吃完必胜客了，那个过两天一定减肥。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女同事，那女同事大概也30出头，但小孩已经有个一两岁了。那小孩就也有一两岁，然后他呢就是长得还行啊，然后呢也不胖。他每次就奉承那个领导，跟领导说，哎，你这个你也不胖啊，对吧？那什么，这个该吃，我觉得啊，该吃还得吃啊。跟减肥这个事儿啊，就是要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减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吧？哎，操！我当时一想，我靠，我说这俩真牛逼啊！然后就每天，然后那同事就每天给这个主管领导买东西啊。就奉承他呗，对吧？然后买点巧克力，然后买点什么蛋糕啊，最喜欢吃那个什么85度某的那个蛋糕，哎呦，天天中午给买，然后有巧克力的，有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买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干七十的包子，对吧？就塞他嘴里，然后就发现他就那个人就跟发面一样，就越来越胖。但是他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花絮啊。再说他本人嘛，这主管姓李啊，李主管。他应该不会听我们节目啊，李主管。李主管那个，有一次是下班那个，因为那个单位是礼拜六是要值班的，然后就一个办公室轮嘛，我们办公室大概5个人，然后开始轮，那天刚好轮到他啊，值班的那天就是他自己来就行了，我们就不用来。然后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听说他从那个楼梯上滚下来了。啊，好！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心里一阵小激动啊！我说：“我操，这是不是吃太多了，或者那个，脑子里就是被油给粘住了啊，然后就迈不开腿了。”结果就好像是就脚给扭了啊，脚给扭了之后，哎呀，然后之后就开始每天就很矫情啊，天天打车来打车走。其实他家到那个上班的地方，骑自行车可能也就15分钟啊，当然不能骑自行车嘛，对吧？然后就天天打车。然后那段时间下班啊，我这个人真的也就是出于因为心肠特别好，你知道吧？属于那种心地比较柔软的人啊。我觉得他一个人打车也挺辛苦的，而且那时候就是天特别热，7、8月还是6、7月吧，那会儿天特别热的时候，一出去就感觉整个人都在那个热空气当中被炙烤。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要不那个什么，我帮你打呗，对吧？然后他架着拐，然后在旁边站着，我就在那给他拦车。就这样啊，就基本上有空，就是反正那天只要下班，我碰到他，我肯定就帮他拦一拦。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吧，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但是有一天，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一起下去，然后呢，他还在楼上没下来，因为他在2楼，对吧？他那个得就是让人背下来，或者说自己跳下来，就是跳楼梯下来，会比较慢。然后那天我说，要不我下去慢，因为我其实想先走，你知道吧？先回家，实在受不了，拖。然后后来在楼下帮他打了车了，然后呢，他还没下来，我给打电话，他挂我电话，你知道吗？我靠！我当时就想，我说这货就是，你要有事儿你就说让我先回去嘛，对吧？你比如说，还要多久？你下来又不是说没同事了，你让别人给你打就完了。然后挂我电话，我后来想，都这样了，我还不如就走了吧，对吧？然后那同事拉住，哎呀，他说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是不是那个一会儿李主管会说你啊？我操！我说我又不是没给他打车，对吧？我在下面等他多少合适，对吧？而且我跟师傅怎么说，我说他还在楼上，对吧？你等他15分钟， 一会儿他下来然后咱们再走，但人家师傅也是靠这个拉活赚钱的，对吧？后来我就走了，那个我就跟师傅说，我说那个、没事儿，他不做这车，你走吧，他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了会儿，我也走了啊。后来就听说是那个同事留下来给他打车，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事儿啊执着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就是想一想他是否值得你去执着。有些人他觉得你的这种执着或者你的那种帮忙是理所应当的，或者是当然你就作为一个员工，对于他来讲其实只是在工作上的关系啊，你下了班之后那些都是出于你本身的怎么说呢，道义上的一个帮忙，或者说有些事儿可能你觉得不帮他你心里过不去，过意不去可能，所以仅此而已。不要以为就是说特别的就是怎么着，就因为你是对吧小主管就怎么着，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接着说这个李主管的其他的事儿啊。李主管吃的很少啊，因为他平时还要吃很多的那个蛋糕啊，对吧，包子啊，甜点啊什么，其实就吃的很少。中饭呢是那个单位他有提供，就是自己食堂烧啊，每天烧的菜怎么说呢，就是两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忘啊，因为毕竟已经比较久远了。然后呢这个汤啊就基本上就只有汤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汤里的菜啊特别少，因为大家是就自助这些事，就拿着碗自己去，就是自己带碗吧，自己去打那个汤。哎，有人就拿勺一搂底，对吧，就把菜全拿走，所以说你轮到你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汤了。然后另外几个菜呢就是反正每天每周必有的，就是比如说红烧肉，对吧，那个毛，对，那个肉皮上那个毛可能有那个你小拇指指甲盖那么长，然后就是肥肉可能就是有好几尺厚吧，啊，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找的那个猪，这个也挺牛逼的。然后呢李主管就这么不高兴啊，对吧，说菜不好啊。然后那时候脚又不好，你脚不好你不可能说同事背着去吃必胜客啊。然后就跟那个招呼那个某某，对吧，说某某你帮我打个饭吧，对吧，帮我楼下打个饭，然后帮我拿上来，那个什么我就饭少一点，然后你看今天什么菜，对吧，你给我打个电话啊，就因为很近就在楼下嘛，你给我打个电话，你告诉我什么菜，然后呢我再跟你讲说怎么打 OK。 然后呢就是那同事下去了，那同事呢就算就是那个留下打车的同事啊，特别实诚特别老实的一个人。然后下去一看，我靠，今天就是应该是红烧肉加那个什么杂菜炒豆腐干，所以这种食堂自己烧的菜我觉得有和没有其实是一样的，你怎么着你都得去外面再填一点，对吧，填不一点。然后看完之后给他打电话说这样，我靠呀，关键这时候正在通话中呢，这电话一直没打通。然后那个老师的同事因为他自己还得吃饭，对吧，然后呢他呢就是他拿了两个碗自己给自己打的同时呢给他打，但他就觉得电话一定能打通，所以他先把自己的碗呢都菜都打好了啊，然后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打通。然后那个主管李主管呢就一直在煲电话粥啊，就他下去之后一直打电话，然后别人一直打不上来。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先吃吧，对吧，然后你吃的时候他能看到你，然后看到你的来电，对吧，他给你打回来就是了。哎呦，然后那个老实人就不肯啊，就说这怎么行啊，对吧，这个不合适啊。那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帮我看着饭，我上去问他一下说他到底要吃什么，对吧。然后就上去问他啊，他告诉我说这个啊这个菜都不好，说算了吧不用打了。但关键人家就是人家帮你把饭盛了，对吧，这个你还得人家还得帮你洗碗啊，或者就把饭倒了还是自己吃了，我觉得这个怎么说都不合适啊。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你就不用忙了，对吧，我一会儿那个什么一会儿你出去吗，就是中午吃完饭，他说一会儿你出去吗，出去的时候你帮我带个什么包子什么的呗。 我操，我当时就想，我说你这个不是玩人家吗，对吧，一会儿打饭，一会儿打饭，一会儿买包子的，那也没办法，对吧，这个哎，所以说有些人就是专门欺负老实人。我只是说可能有时候看不下去会说两句，就会跟当事人说两句，我说你没必要这样，其实这样做挺没意思的，把自己弄得特别累，然后呢其实这个事儿呢他觉得还理所应当的。这个李主管还有很多奇葩和牛逼的地方啊，比如说在工作上嘛，刚才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小事儿，对吧，我从来不在意这些小事儿，也不在意这些细节嘛，对吧，工作上也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办公室的分布，就是一个是刚才说的30多岁有孩子，就是当妈的一个就是卖零食的那个，然后加上李主管，对吧，然后还有我，还有这个就那个特别老实的啊，帮打车帮打饭那个，还有一位是这个也30出头了，也没结婚，大龄未婚男青年，他们俩其实挺合适的啊，但我其实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的话，可能那个男的会这个会累死，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比较老实啊，也比较老实，就是埋头苦干，但其实还行，就是工作能力上还不错。然后每次就比如说要写东西什么，那个主管就说：“哎，那个什么，对吧？叫马同学嘛，啊，比如说小马，是吧？你给写一下嘛，这个东西，对吧？就这样写那样写，对吧？你写完之后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之后他就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改啊，然后怎么改怎么改，就他自己啊，从来不动手，从来不写，就每天来。”就来办公室就开始开电脑，然后看各种段子什么的，然后呢只要他心情好，他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这种填鸭式的分享，其实你觉得根本没兴趣的事儿，他就跟你讲说，哎，说这个你看这个李冰冰又胖了啊，说你看这范冰冰又肥了啊，就怎么成天这些事儿，然后呢到了下午呢就开始觉得有危机感了。你不是一天都没干正事儿，哎，说这样吧，那拿两本杂志给我看看，啊，就开始看杂志，看完杂志就下班了。然后呢，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奇葩的事儿呢，就是主要是喜欢把这个东西啊交给别人来，啊，一看这个，比如说领导叫他说，哎，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看啊，当时答应的领导特别好啊，然后一转身之后呢，丢给各种就是需要协助他的那些人，然后让他们去做啊，就分派工作的能力超级强，但是呢自己的这个主管能动性呢基本上可能是负数吧啊，为零的，我就是夸他吧，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那个主管真的就这段时间我觉得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这事儿已经过了很久了。他其实还有挺牛逼的，就是那时候脚坏了，对吧？就脚扭了嘛。突然有一天，就是他喜欢就在办公室，如果他心情不好，或者说那个时候他不喜欢就是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就其实我跟他的距离也三四米的距离，他也不会跟你多问你什么，他就在 QQ 上告诉你，哎，说这个现在忙吗？每次开头的时候你忙吗？啊，我说怎么了？啊，怎么了？他说那个什么，你能去楼下找个箱子，那种纸板箱，对吧？找那个箱子给我，就我想把脚那个放在箱子上。说好像医生说这个老垂着不太好。好，我当时想说这种事儿，对吧？你自己也，我他妈去哪给你找箱子，对吧？楼下有收废品的，我帮你去要一个。反正就是特别会使唤人，从各种角度。还有一次来上班，我们那个二楼就没有阿姨搞卫生的，就自己去倒那个垃圾桶，就是垃圾，办公室每个办公室自己垃圾自己倒。然后呢，有一天，因为这个垃圾都是那个就帮打车的女生，她上班比较主动一点，下班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那天可能前天下班没有带垃圾吧，啊，没有带垃圾走。她早上上班第一句话就看了那垃圾桶的时候。说一句话，说完，你看这个垃圾怎么没倒？当时我想，我操，说他妈的自己不 道就算了，还监督别人呢，还说他们没到，没到又怎么着？然后，还有那个擦桌子嘛，很多人会落灰啊。然后也是那个，每天早点来，对吧？自己做的抹布，然后就过来，抹桌子。然后有一天可能忘了，对吧？就没有。然后他来了，呀，今天怎么桌子没有擦？擦擦，还擦擦脸，说，反正就是也是人间极品啊。还经常跟我们讲说这个，今天又去相亲了。他说，我说怎么样啊？我相亲相的是一个秃头，是地中海。我说那好啊，地中海好啊，因为像他这样的这么奇葩的性格啊，包括那个长得样子也不好看，就脸上都是斑啊，然后呢就是。肥腻的那种感觉的是吧？然后他说，哎，他说我这个人啊，其实什么样男人都能接受，我平时最讨厌就是秃头。啊，我当时想，我靠，我说你妈秃头不秃头，你去之前你不知道啊，对吧？又不是说是媒婆介绍的或怎么样的，现在不都有照片什么的吗？你明知道是秃头你还去，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有所图嘛。他经常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在相亲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比如说这个在相亲当中谁付钱的问题啊。他说有一个男的就是去馆子吃饭啊，馆子吃饭的每点一样他就算一样啊，比如说点牛排点咖啡啊，然后算完之后就是跟服务员说完那个点菜之后，他说，哎，他说这一顿差不多是250块钱左右吧，对吧？他说没有错吧。还觉得这样的男的太斤斤计较了不好，那，然后还有的男的呢，去了之后呢，就跟记者一样问答，说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对吧？你这个，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啊，对不对？你喜欢，就你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他觉得这样也不好，太古板，太程序化，没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谈着谈着出来的那种感觉，工资可高了，高。然后呢，爹妈也特别的，就他爸可能，我见过一次啊，就头发都白了，但是他爸一直把他当那个，就真的当那个小女孩在养，啊，那时候脚不好什么的，天天就只要他爸有空，或者说就是有下大雨了，对吧？或者有什么的那天可能车特别难打，他爸肯定就会来那个单位接他。早上呢来送他，对吧？接送就这样。我心想，我靠，我说幸亏得亏他是你爸，对吧？要是你老公或者男朋友，我靠，我他妈的班还上不上，对吧？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就是感觉可能自理能力应该也为零吧，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自理能力，所以哎，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哦，先听首歌吧，然后一会儿我们继续，我接着再吐槽啊。
哎，宝贝儿，东西带齐了吗？
机票、钥匙、银行卡。哦，还有最新期的大牙播客。
OK，Let's go。
没有互动的感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在说相声，然后说的是单口相声啊。单口相声我觉得也还好，就可能场下还有人给你叫好，或者有人指出你说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完全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talk show 啊，真的一个很纯粹的 talk show， 只是跟大家闲扯聊聊天。怎么说呢？我还是真的这个。希望就是有那种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啊，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没什么意思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啊，那起码是我们的一次尝试，让我接着接着再说啊，因为就是这个，就之前那单位里其实奇葩还挺多的，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就之前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光头啊，光头，然后每天呢就是穿着那种，你看过那个，比如说。屠洪刚那个，什么就是那种，什么三四一棵松啊，卧室一条龙，对吧？什么什么什么中华有神功，对吧？那个里面就是穿的那种中国武术的那种衣服啊，就平时那时候天热，对吧？天天穿那个衣服，然后早上特别早来那个办公室就开始打拳啊，我靠，就是的确就是个奇葩嘛，开始打拳。然后呢，有一天，他跟一个也是我们。还有一个女的，那女的可能还挺高的，有1.7米吧，那个男的可能也就1.65米啊，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啊，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就中午吃完饭嘛，对吧，在外面闲逛，我操，我一看这俩怎么都牵上手啊，我说我靠，这不会是那个什么办公室恋情吧，对吧，因为那时候也没去多久，然后就问同事，哎，同事说他们俩就是男女朋友已经好久了。我靠，我说真牛逼，这俩配在一起，你就想那一个女的1.7米，对吧？1米7多吧，然后头发挺长的，然后那男的是个光头啊，大概就1.65米的样子。好，这个往外就这样他都能结合在一块儿，我觉得真的这就是真爱啊。所以我。自从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单位从来不缺奇葩，不缺奇葩。然后呢，就得说这个单位的总经理了啊，就是在其他单位可能叫董事长，对吧？他叫总经理。总经理这个人怎么说呢？看起来可能齁着背，然后呢就是肉还挺多的，但是。想给别人一种好像还挺忠厚的感觉啊，但其实我当时一看，我靠，我说这他妈哪忠厚啊，就是其实是一个商人的感觉，给人一种特别的爱财如命的感觉。有一次就是我们每一次会有展会啊，就我现在可能弱化了，如果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那就知道了，对吧，我也无所谓，反正也不在那干了。有展会，每次展会之前呢都会开一个大会，这个大会上呢会跟大家就是以扯淡的形式，然后呢跟大家再叮嘱几句，对吧，就好像跟你最后要上场一样，最后再叮嘱几句。但是每次叮嘱的就是两个点，一个是安全啊，这个安全我之前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还挺期待，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不要太累啊，是不是，不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对不对，不要出现一些事故啊，对吧，危及到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这种事情。因为毕竟你知道就是展会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因为你需要去给别人展示嘛，对吧，难免的会有一些比如说搬动啊或者一些什么情况，有可能就是自己可能会把腰扭了，对吧，可能会就跟那个李主管一样，对吧，把腿给崴了，都有可能。但他老人家就说了，说安全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的安全啊，我再三强调，就你从他说话的那个人从头到尾你都没有感觉到说他想就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啊，就现在很 很虚的一个概念，就他连虚都懒得虚了，就直接告诉你说要确保展品的安全，那个东西都很贵，是不是？你们搬的时候或者就拿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一定要注意这个他的这个，不要让他受到损失，是不是？这个损失也是公司的损失，对吧？公司损失了，你们对吧？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嘛，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每天就是每次开会就给大家画一个，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啊？还好就是大家心理承受能力都很强的。如果说我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初入职场或者说那种实习生啊，听他说完我觉得可能就吓尿了，就是觉得说去那边之后处处都会有雷，处处都会有地雷那种感觉。不会放开手去做，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好的一个现象。刚才说一个安全啊，还有一个说是什么来着，就每次好像都会有两个，哎呀还有一个我忘了，因为毕竟时间特别长，然后太长时间没开会了，总经理啊，然后有点忘了。然后就是有一次是说到安全了，因为在上一次这个在展览当中啊，有一幅漫画被这个，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展览的时候每一个展品上面会有一个照灯，那个照灯会打在这个比如说是一幅画或者一个什么作品上面，但那个照灯是一个夹角的，夹在那个所谓的那个门板，那就是它有一个展示的那个板上面，但当时那个没有加固好，所以这整一个照灯啊就耷了下来了，就整一个罩子就掉在那个画上了。然后呢因为那照灯特别烫嘛，然后总经理也为了省钱，之前我们就有人去了解过，说其实很多就是牛逼的这种展览啊，他们用的灯都是那种冷光灯，就是你开了很久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热量，所以这个就可以避免就是东西掉下来然后把你的这个展品给引燃了，或者是有一些隐患，对吧？总经理为了节省成本，对吧，咱便宜怎么来吧，不就是个灯嘛，对吧，照亮就行了，还他妈冷光灯，你们有病吗？真是这花那钱干嘛，对吧，省下来都是利润啊。然后呢就故事就真发生了啊。第二天我那时候也展览嘛，第二天我去那个展览现场的时候，哎，我看到一个女的在扫地，哎，我说也是同事啊，哎，我说你怎么在扫地啊？然后地上好像是那种烧过的那种黑色的那种，你看过那种清明节烧那种银元嘛？啊，就应该是那种黑色的。哎，我说这什么呀？还有味道？他没跟我说话嘛，然后就好像特别郁闷的样子。啊，后来我知道，就是原来是因为这个没有加固好，然后整个灯罩就掉在那个画上，然后那个整个画就基本上烧了一半。应该说就是还造成了一些损失吧，啊，就是总经理再三强调的安全可能没有做到啊。然后总经理在会上就严肃批评了这件事儿了，就完全是摆出来说你们都要就是以此为戒啊。他说我今天就是给大家面子，我不说这个是谁，但是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就我觉得人之见则无敌。你这个事儿既然大家都知道，对吧，那就知道呗，或者说你牛逼你把人点出来，对吧，那又怎样，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呢那个就是被烧的那个画的那个主管，那部门的小领导，一个女的就站起来跟他说，他说其实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然后他说我有什么责任，对吧？哎，当时这个就空气就凝固了啊！我靠，我一说这还有对标的环节，我说太精彩了，对吧？一定要铭记这一刻。然后那小朋友站起来说昨天，最后关门的时候啊，你是跟我一起检查完之后咱们才关的门，因为后半夜是有这个保安值班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要说有责任，那咱们都有责任，你也逃不了，因为咱们都一起看了嘛，对吧？最后灯掉下来，你说这算谁的呢？不能只算我，只算我的，不算你的吧？那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对吧？因为这个事儿毕竟就是一起检查的，一起都负有这个责任，你也没有发现，我也没有发现，那掉下来了，还不是对大家都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嘛？ 然后那个总经理特别牛逼的来了一句说，我是员工吗？他说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员工，就是真的就把自己他妈超脱成一个人民领袖的一个角色啊！你就问金正恩说你到底是不是人民啊？金正恩肯定说我不是啊，对吧？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你当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位置跟别人划开，特别是割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已经慢慢慢慢的离大家越来越远了，也可能就是慢慢的已经开始走这个，我说可能说独裁是有点太武断了啊，就是独的这条路啊特别独。当这么问问完之后呢，那个女领导就哭了呀啊，毕竟这事儿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呢，对吧？而且你跟他对标，发现就是你当你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最怕那个人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不怕死，一个是不要脸。啊，他可能怕死，我不知道啊。毕竟什么刀枪棍棒什么斧钺钩叉什么都没拿出来呢，但肯定是不要脸啊，对吧？直接问他那么一句话，肯定不要脸啊。那女主管就没辙了，然后就哭啊。然后那个总经理主意也挺大的，就是这个公司其实就是以总经理为主，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总经理就说好。既然你今天这样，对吧？那你们那个部门啊，以后就别展览了，啊，就撤掉了，然后你就没你们这个部门了。我当时也觉得，我靠，这也太牛了，就是纯粹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我觉得看你顺眼，那我就怎么样；看你不顺眼，你就别玩了，你就走吧，对吧？挺厉害的啊。当然，这个可能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一点幸灾乐祸，但其实我也有作为当局者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庭院式的，在庭院的中间有这么一个跟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盆景吧，那些盆景一些什么不老松，对吧？不老松，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石榴树啊，反正就是种在一个这种特别大的那种那个盆子，可能有两平米那么大吧，一个大盆子在那个里面。夏天其实就是一直是直晒的，因为是一种回廊式的嘛，在中厅的那个地方是没有屋檐的，没有屋檐，直接太阳直晒。然后总经理看着自己的盆栽被太阳直晒，心里特别特别过意不去啊，满是泪水啊，然后就跟我们说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自己有会啊，自己有会，吹外地自己有会，可能就帮不了你们了。你们能不能就是帮着把这个盆栽啊放到一个就旁边阴凉的地方啊？因为这样的话晒的话盆栽会死。我靠！我当时想，我说这不是安全吗？对吧？安全啊也有道理，对吧？安全就是保护盆栽的安全嘛。至于你们怎么样就另说嘛。现在说一些事儿，其实大家不以为然。当时我也有幸啊，加入到其中。然后搬这个盆栽。你知道当时天气有多热吗？大概也就是40多度的样子吧，因为那个是暴露在那个整个太阳下面，是一个真的就已经暴晒了一上午一中午。加半个下午那种状态，大概去搬那个两三点，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啊搬那个盆栽，那个盆栽我操，反正估计起码有好几十斤啊，好几十公斤嘛应该是。然后手拿到那个，它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紫砂的那种质地吧，就特别巨热。然后一手拿上去之后，我靠，你感觉就是手根本就握不住啊，更别说搬动了。我们想怎么办呢？说那要不拿点水洒一洒吧啊！后来发现这个水一浇上去，就立马就气化了，就足以可以见到那个当时那个边缘是有多热。但没办法，对吧？这个总经理要求安全嘛，对吧？那你不可能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牺牲了盆栽的安全，对不对？相比之下，你的安全太渺小了，对吧？因为他不是员工啊，我太坏了，我把这些都串在一起了。然后。那想怎么办呢？然后就大家咬咬牙吧，对吧？尽量的这个快一点把它搬到那个边上去。 搬到边上去之后，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四个人一个每个人弹一个脚，你放到边缘的时候你不可能刚好是贴边放的，你肯定是有一点缝隙，然后呢需要就是移动这个整个盆，因为得让靠墙的那两个人出来啊，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画面嘛，搬到一个靠墙的一个比如说墙角吧，两面有墙啊，然后四个人搬的这个东西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花盆走到那儿，对吧，你得让里面的人出来你才能把它挪到那个角落，而且你一旦出来之后拿里面那个角，那个人是很难发力的，就让他出来之后很难发力，他得弯着腰，这个很不好发力，再把它挪到脚，所以呢难免会有些拖动啊，就拖把花盆就是稍微在地上滑行一段时间啊，我说的文雅一点，滑行一段时间，然后贴住两边，就这样最后把花盆都搬完了啊，就他妈这样。在后面的一次大会上，总经理还是照顾到了啊，说这个我就不说是哪些员工了啊，搬花盆的时候啊，这个太不注意了啊，地上拖起了就是白色的一条一条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不能拖的吗？地上的这个，我们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庭院式的，然后在那个走廊里其实是那种有点像那种青色的那种石板的那种路，他说这个上面的包浆你们注意到了吗？对吧，包浆，说这个包浆阿姨拖了有一个拖地的阿姨，天天在那拖地，说这个阿姨拖了好几年才拖成这样的，你知道吧，说就被你们这么拖坏了。嗯，因为我当时想，我靠，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去做可能还没事儿啊，你要热心肠你去做了反而会被总经理数落，说你们这个没注意包浆啊什么的，真是躺着也中枪啊。所以后来我对这个单位就越来越觉得好像好奇怪啊，就有些事你不闻不问不说话反而没事儿，你话多你问的多反而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蛮奇葩的，就是一个单位从你的领导你身边的这些员工同事再到所谓的总经理，对吧，都一个操心，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的确是他们的确是很合适啊，这个就跟找对象一样，你觉得这个人跟你的这个整个点整个基调是一致的，那你们就能在一起，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合适啊，真的是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同事。后来就那个之后我就离开了啊，就是毕竟很短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留恋的地方。还有很牛逼的一点是他们的人力啊，人力就在签合同的时候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想签长点还是签短点啊，就签合同嘛。我当时想，我说签长点签短点，但是作为你刚来公司这么问你，你不可能说哦那就短点吧，先半年我试试看，对吧，或者先来个一年吧我先试试看，这个我觉得傻逼他妈100%肯定会说签长点啊，对吧。结果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劳动法规定是试用期从一年是三个月，对吧，最长是半年，应该就是三年以上是16个月，就是这样来划分，三个月到六个月。结果就真的就给你签了6个月啊，我靠，我当时就是就真的无话可说，因为的确也怪自己太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太没有自己的洞察力了啊，毕竟别人肯定是抓得住你，说你到底怎么回答，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面试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有些人会问你说到底要签的长签的短，其实有些事情之前就可以约定好，包括一些这种试用期的时间啊，包括整一个整体的跨度的时间啊什么的，所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教训吧啊。我们看就前面半段我好像在说别人，这一半段我好像在说自己了一样，的确你从一个事情之后你会总结出很多，你在骂别人傻逼的时候你想自己是不是曾经也做过这样傻逼的事儿啊，让自己，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儿的都是有两面性的， 肯定有你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也有别人傻逼的地方啊。但我们别人说别人傻逼的时候，你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这个时间上应该也差不太多啊。怎么说呢，只是一个有感而发的一个节目，因为这期话题我之前一直想聊，但没有机会聊。我想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比较好人接受，大家也不用对号入座，因为这个事情是对事不对人。这个当中的一些人物可能也是假的，对吧？大家不用去实际去找了。只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对同事什么的，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对吧？一种互相学习的心态去，而不要就是一味的认为就是唯马首是瞻，对吧？一味的认为他就是对的，我就必须是怎么样的服从他。任何工作，因为包括你以后走到社会，有很多工作都是需要你用你自己脑子去应对，用你自己的判断力去应对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需要你自己去培养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洞察力，而不是老跟在别人背后或者怎么样去奉承拍马什么的，还是培养自己能力最重要。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双微啊，微信和微博，然后另外呢可以在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以及蜻蜓还有我们的 Podcast 上面呢去下载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在 Podcast 上面给我们打分评论。以往这个节目说到这一段话之后呢，可能就会戛然而止啊。但是我就是其实还挺想再跟大家说一会儿。最近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多了，在荔枝上啊，在蜻蜓上啊，有很多的粉丝啊，会在微博上跟我们一些互动，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其实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兼职啊，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在闲暇的时候呢录一些节目，所以说呢，有些人老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更新啊，什么时候更新啊。当然我们如果说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录好多，就录一些存起来，然后呢每周发，就每周上传给大家。那如果说就是真的像这两周的确就是很忙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真的分身无数，大家有空的时间也就是周末两天啊。但是现在就是你发现有首歌唱的好吗，越长大越孤单嘛，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好多事情是围绕着你，需要你去做一个需要你去处理。所以说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下来的，就是每周一期我们一定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希望各位也要稍安勿躁，去等待聆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那天还有人问我们说，你节目里说的段子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是我，对吧，以我开始的，以我有个朋友或者说我听来的那个不算啊，以我开始的应该都是真的，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经历。可能奇葩，可能平淡无奇，也可能就你觉得我靠这些事儿我也经历过，对吧。只是给大家讲一讲，听一个乐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啊，主要还是大家听个乐。好了，那这期节目就真的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期节目的话，应该我们就是有三个人在一起为大家录音，或者是两个人啊，或者是两个人，但肯定不是一个人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对吧？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人，对不对？好了，最后呢，我们一首歌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拜拜，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给你一切就一声谢谢，完全不在意，回头笑眯眯，马上融化像你手中的冰淇淋。我终于肯定你是来征服我的小天心，你是我的防腐剂。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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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笑眯眯，马上融化在你手中的冰淇淋。我终于肯定你是来征服我的小天心，顽皮小无敌，你一个飞吻就能把我搞定。我不再清醒，看不见月亮，你是北斗星，亲亲我的小天心，再翻不乐意。你是我的小天心。